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周末不聊日本。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我是 Keith 研究生。今天是2024年的1月20号，星期六。我们今天是周末不聊日本。周末不聊日本呢，在上个礼拜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2023年。这个算是日搜大赏，欸，不是日搜大赏，墨本大赏，周末不聊日本是墨本大赏，我们日墨有够难念的墨本大赏里面的，就是海外，就是日本之外的饭店，我帮他做了一些算是2023年我自己的一些总整理吧，也给大家，如果说你2023年接下来2024年如果你要出国去玩的话，可以当做一些参考吧，我不知道参考的价值高还是不高。那今年呢，应该说去年呢，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我绝大多数的行程就是曼谷跟首尔两边一直跑，哦，因为我跑了一个 JGC， 这个 JGC 啊几乎把我整个人都绑住了，所有的时间都在飞来飞去，只要没有工作呢就在飞，要么就在首尔飞，要么就是在曼谷飞。所以呢在首尔之外，泰国其实我也跑了一些地方，除了曼谷我也去了普吉、苏梅，然后呢吉隆坡、新加坡我也几乎都去了。在这些旅游当中呢，我挑了一些餐厅，对，就是餐厅，我们墨本大赏呢今天要来餐厅赏。那这个餐厅赏呢，其实广泛的餐厅啦，应该算是吃的吧。因为呢其实我在选的里面呢，也不是每一个餐厅，也应该说不是每一家店都是真正的餐厅，所以呢就来跟大家 run 一下吧。这个算是我挑了五个，这五个呢算是我在2023年里面我不断的回想我在各个地方吃的餐厅里面，我觉得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几家餐厅。那一样呢，这个奖项里面的部分啊，并没有所谓的最佳餐厅奖，我一直都没有这种东西，不会是最佳餐厅奖啦，应该会是某一个类型我觉得相当不错的一家餐厅。好，首先呢我要从哪里开始啊？我想想看哦，我们先从下午茶开始吧。我决定要来给一个最假掰下午茶奖。讲到这个最假掰下午茶奖啊，不得不说哦，就是以前呢，大概在十几年前吧，那个时候呢，去曼谷玩的时候，都很流行呢，要去找一个地方吃下午茶。当时呢，我觉得最流行去吃的好像就是哪一家啊？那个文华东方。在河边的文华东方的下午茶，那时候好像相当相当的有名哦。我那时候去曼谷玩的时候，就是会搭船嘛，去一些不同的地方。反正在曼谷搭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历哦。大家有去过，应该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哦。那个时候就坐了船到文华东方去哦，然后就想说，欸，这边的下午茶很有名，就走过去看看。我就走进去那个喝下午茶的地方，我想说，天哪，这也太假掰了吧！就那一整片那个墙壁金碧辉煌的，然后在那个大厅里面，然后一群人在那边喝下午茶。我一直对于在曼谷喝下午茶这件事情一直放在心上，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情。但是呢，我在去年的某一次去泰国的时候呢，因为我啊，应该这样讲啦，我订房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用美国信用卡的 FHR 的一个券，所以那一个券呢，我订的是曼谷的华尔道夫，所以他会送一定的 credit， 他就送一些现金要你用，我真的是找不到地方用，因为我觉得整个华尔道夫里面什么东西都好贵啊，我真的不知道把那个用在什么身上，我就心血来潮了一下，我想说来吃一下下午茶好了。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心血来潮，欸，因为你知道我本身不是一个在美国的时候 afternoon tea 就是下午茶，跟 brunch 就是早午餐，早午餐跟下午茶硬要选的话，我应该是会选早午餐的人，但即便如此我其实都不太吃早午餐啦，但是下午茶真的是更少。总之呢，我就去吃了这一个下午茶，哇，真的是假掰到不行，我人生当中吃过最假掰的下午茶就在这里了。这一个是曼谷华尔道夫的 Piccadilly， 他的那个下午茶 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呢我本身不是一个太吃甜点的人，真的不太吃，大家应该很少听到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推荐甜点吧，我可以吃啦，就是我偶尔吃一个 讲得好勉强，叫做可以吃。就是如果说吃一个面包或者是吃一个蛋糕配个咖啡，我觉得大概是我的极限。但是呢，我那时候就想说好像也是可以，我去吃了这个下午茶，结果发现那下午茶里面的甜点多的不像话的时候，我真的是有点被吓到。我先讲一下为什么我说它最假掰下午茶。我觉得它的场地真的是蛮好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对于下午茶的期待就是那个地方可能要一整片白的，或者是那种很高级的感觉，然后位置跟位置之间呢要坐的有一点点空，你讲话的时候才不会随便被人家听到，然后你看窗边的时候那个窗一定要有点像是可能是落地窗吧，我不太确定，就看出去你也觉得相当相当的舒服，然后桌子一定要很大，然后上面呢要放着一个三层塔的样式，然后就是总之它就是个下午茶。好，然后我就回头来说这个 Picard Alley， 我觉得它的整个喝下午茶的那一个餐厅真的是我心中认为，要说心中认为吗，就是我脑中浮现出来高级喝下午茶的地点，我觉得它几乎所有的条件都符合。它有非常大片的落地窗，座位摆的有一点点远，整个弄起来有点像是欧洲的那种很豪华的感觉，然后你从落地窗看出去的时候，你又可以看到曼谷的景色，我觉得相当不错，我真的觉得相当不错哦。所以就是我还没开始吃我就先加分。那当然它的下午茶里面呢，你可以去点单点或者是套餐啦，那我就基本上就点了它的一个套餐哦。它的套餐呢咸的哦，每一个味道我觉得都相当相当的好。它的那个咸的里面呢有那种像是那种蟹肉蛋糕啊，或者是那种 A Benedict 哦，班尼迪克蛋啊，小小的，然后还有那个蛋拿出来做的那个蛋料理，我觉得都蛮好吃的。咸的吃完了之后呢，就开始上了大量的甜的，甜的大概也是七八样哦，我觉得也是蛮好吃的。但是甜点我大概吃到了第四口第五口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我的整个喉咙已经全部都是鲜奶油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我就只好一直喝咖啡把那个鲜奶油给灌下去，我才有办法吃更多哦。我觉得它不管是摆盘啊，还有它的那个料理哦，我觉得很有创意耶。它做那个蛋哦，把它做的那个样子，我觉得也是有创意至极啊。每一个甜点的摆设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适合拍照，坦白话吃起来味道也还不错，只是甜点吃太多的时候我的舌头已经有点被麻痹掉了，所以呢我不敢说它是最好吃下午茶，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个资格可以去评论甜点哦。但是它绝对是我吃过最假掰的下午茶了。我在2023年除了吃这家下午茶之外呢，其实我也在别的餐厅有吃过啦，有的在 Lounge 吃的哦。东京呢我也因为就是开会的关系也吃过两三个，但我只要回想起2023年我吃的是哪一家，我就会回到这一家。就我刚刚说的，有时候好像吃下午茶重点不是吃的东西，而是整个场地的氛围够不够假掰。推荐给大家一个无法评论它的好不好吃的一家餐厅。好，再来下一个呢，既然聊最假掰，那我就再来聊一个最假掰讲好了齁。就是呢我自己在日本哦，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跑星巴克的地方。那这个习惯呢其实是从美国住在美国的那几年开始的。因为在美国没有手摇杯嘛，如果想要喝一杯咖啡的话，通常星巴克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因为分店真的非常多。所以你不管到哪里，如果你想要来杯咖啡，星巴克基本上一定找得到齁。因为美国星巴克的那个数量真的是多到不行啊。好像从第二名一直到什么第三十名全部加起来可能都没有第一名星巴克的一半的那种状态齁。那来到日本之后呢，其实星巴克对我来讲就成为另外一个意义，因为日本没有手摇杯，所以我想要喝杯饮料的时候呢，通常就会是自动贩卖机投一杯饮料哦。我想应该很多人来日本玩都有这个习惯，口渴就去自动贩卖机投一杯饮料，但有时候你就会想要喝一些稍微不太一样的饮料的时候，我就会走进星巴克来哦。这大概就是我跟星巴克的不解之缘吧。也因此我不管到哪里都会走去星巴克稍微晃一下。去年我到韩国的时候，应该说我去年第一次去韩国嘛，第一次去首尔，但是一去就去了三次，星巴克真的是让我觉得假掰到不行，你知道吗？它跟日本的星巴克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韩国的星巴克齁，我真的是说不上来，它又卖露营用品，然后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齁，韩国的一般咖啡厅都很强，所以星巴克必须要更强，把那个氛围制造出来才行。所以就养成了我到了首尔只要看到一家星巴克就想进去走看看，看看里面能不能够买到一些比较特别的纪念品。哇，它特别纪念品真的都很特别，还有那种给教授，就是我养的狗啦的那个装水跟装食物的那种小碗，哇，真的是很多耶，那种大碗什么我觉得都做得非常的漂亮。我就发现了一家最假掰星巴克奖，这个最假掰星巴克奖呢我决定颁给 在首尔的弘大的 Starbucks Reserve， 在弘大附近其实有非常多家星巴克，我每一家都走进去了。事实上去年大家应该知道，我在东京也走进去了不少家星巴克，在首尔也走进去了不少家星巴克。我在整个非常犹豫的情况之下，我最后最佳杯星巴克的奖还是给了弘大的 Starbucks Reserve。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实在是太特别了齁。我不知道是不是首尔都会喜欢在星巴克里面办讲座哦。它里面有一区啊，我真的看到了之后我想说怎么会有星巴克是这样摆的齁。首尔应该也算是地价不便宜的地方吧，尤其又在弘大附近。弘大那边它用了一个非常大的店面，真的很大哦。那个大小的星巴克齁，我觉得在东京的市区应该不太容易碰到，因为它真的是蛮大，而且它是一层楼。在东京市区，如果你要看到这么大间的星巴克，绝大多数星巴克应该都是两层楼、三层楼啦。不过因为你知道 Reserve 这个品牌通常都会大一点，像中目黑的那个星巴克其实就蛮大的嘛。但是呢，我觉得它特别的地方是呢，它咖啡的地方依然只有前面的那一区，但是后面有一大区很像是办讲座用的地方。它有阶梯，然后每个阶梯呢，前面跟后面都放了小桌子哦。你知道我走到那一区的时候，往后面看所有的人，我觉得好像在看一个什么很厉害的展演空间呢。我那瞬间还想说，还是我的那个要出书的那个要出书要办的那个会是什么会？见面会吗？我实在很不想说签书会，因为你知道我每次在写书的时候，我都在想说，天哪，是不是要练字啊？我真的是字很丑哎，写完书要怎么办哦？到时候绝对不能是签书会，那个签名太丑，不能签，那要怎么办？就是呢，它非常适合那种见面会的那种场合。哎，先不说它，弘大那个时候我走去那个 Blue Bottle， 哇，它的那个场子也是弄得一副好像要办签书会一样，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弘大的星巴克这么假掰哦。我觉得空间很大，而且每一个人哦坐在那个地方啊，真的都是精心打扮过的哦，你还真的没有看到那种太路人的人走在里面。我应该是所有里面最路人的观光客了，当地人非常多，所以你会觉得在里面好像在看一个很美的一幅画还是什么的。再加上那一天呢，我点了应该是首尔限定的一杯饮料哦，它是那叫什么开心果的拿铁，又很好喝，所以整个假掰程度全部加在一起哦，所以今年最假掰星巴克奖不在关岛，也不在首尔，也不在日本、哦、我决定给弘大 Starbucks Reserve、哦、不知道大家听了是不是觉得那个头脑有点混乱。好，既然来到了首尔，我再讲一家首尔的店吧。因为呢，其实我最后这五个奖里面呢，有三家店是在曼谷，有两家店在首尔、哦、那另外一个呢，应该算是我在首尔里面我吃了很多啦，像是什么五花肉啦、猪脚，反正都很好吃，因为去首尔嘛，就觉得我应该不知道也吃了几家猪脚几家五花肉，所以我一直在想说我要在这个奖去设置最佳猪脚奖还是最佳五花肉奖呢，好像都不太对，因为我脑中浮现到的是另外一家在首尔我觉得很厉害的店哦，所以我决定给他最佳热汤奖哦。这个最佳热汤奖呢是孔林一只鸡，好像是不是孔林一只鸡在台湾也有开啊，我这个名字觉得超级的耳熟哦，但是我在台湾没有吃过啦，所以如果台湾有开的话就很抱歉了哦。哇，孔林一只鸡真的实在是太好吃了。它其实不是生鸡汤，我这几次去我几乎每一次都吃了生鸡汤，然后每一次都吃了猪脚，每一次都吃了五花肉，所以我应该吃了有两家生鸡汤的店，两家五花肉的店，两家猪脚的店，但是都没有这一家孔林一只鸡让我觉得惊艳哦。我去的呢是在梨花女子大学附近的店，然后我进去的时候真的是一个人都不是说一个人都没有啦，我应该是唯一的观光客，然后有一些韩国人，然后我去的时候比较早，我去的时候大概是11点多吧，所以呢人还不多，我就这样坐下了、哦、我离开的时候是大排长龙，就是里面全部都坐满人，然后还有人想要进来哦。我真的觉得实在是太好吃了，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很喜欢喝鸡汤的人，所以在日本呢水炊锅我也蛮常吃的，诶，好像今年年底的餐厅赏可以把水炊锅拿出来讲一下、哦、水炊锅我非常喜欢吃哦，但是呢这个孔林一只鸡的那个汤啊，它跟日本的水炊锅有点不太一样，而且价格蛮便宜的哦，它真的就是有一点点像是说附近的人就走进来就直接吃的哦。鸡非常非常的嫩，我真的很少吃过就是那么嫩的鸡，包括连鸡胸肉我觉得都很嫩，而且韩国呢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地方，就是它点餐非常简单，你通常就是只要点了一组套餐或是一人一份餐之后，就会有很多小菜上来，小菜我觉得也很不错、哦、整个吃完之后最后加点面啊，或者是加饭做杂炊、哦、哇真的是 可能那时候我吃的时候刚好是在12月吧，整个韩国冷到不行，整个汤喝下去我觉得实在是太满足了。所以呢，我决定给他最佳热汤奖，因为我叫最佳热汤奖的关系，所以我脑中马上浮现说，糟糕，如果他叫最佳热汤奖的话，曼谷有没有哪一家的通样可以跟他来做竞争呢？我真的是很认真的 review 了一下，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没有，虽然泰国有几家通样我也是历历在目，印象非常深刻，但是如果要最佳热汤，我还是会推荐首尔的孔林一只鸡奖。好好的，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奖，好了，我们再来第四个。第四个奖呢，我们就要回到曼谷去了。这一个奖呢，其实不是曼谷，这一个奖其实是在苏梅岛，叫做最佳天涯海角奖。我其实苏梅岛去了非常多次，那边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地方，真的是 all time favorite 啦。只要我觉得已经两三年没去了，现在的生活觉得有点苦闷，应该要去苏梅岛好好的大放松一下，对，我就会去一下。因为苏梅岛那边，其实我在之前的节目也跟大家聊过，它有非常非常好的度假的氛围，而且它的饭店的等级我觉得跟普吉还是有一点点差距的。我觉得苏梅岛的饭店真的还是非常的棒啊，再加上呢，它很多的饭店里面最便宜的房型就有 villa， 就是你就会有房间自带游泳池的房型，所以说我就还蛮喜欢去的。有一家餐厅呢叫做 The Cliff，这个 The Cliff 啊，其实是在一个悬崖上面的一家餐厅。我在疫情前去的时候，几次定位都没有定到，所以我这次决定要去给它定一次。因为在苏梅岛，除了吃泰国的食物之外呢，有的时候呢，它的那些西式的食物也都做得相当好。我这一次刚好因为有几个朋友一起去嘛，然后有那种老饕真的很喜欢吃那种欧式食物的，我就觉得既然都来苏梅岛了，我就来订订看 Cliff 吧。然后这一次就被我订到了，就在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过去那边吃，从天亮着慢慢吃到天黑哦。但在那边吃西式的嘛，所以说你就会吃一些海鲜啊，哦，然后呢又可以吃牛排，然后还可以配红白酒，我觉得都相当相当的不错。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呢它的位置，它真的就在海边哦，坐在那一个靠在海边的位置啊，然后你看着外面的海，然后你再看着里面，你底下吃的东西吃那么高级，我真的觉得是一大享受诶。它应该算是我在整个泰国的旅行当中唯一的一餐人均大概超过1000块钱台币的一餐，因为我大部分其实都不会吃太贵啦，那一餐应该算是真的是唯一吃比较贵，因为人比较多，然后又有点久，然后所以我今天呢给他的就是呢最佳天涯海角奖。原因是因为呢我也没有讨论里面的食物，因为在泰国要讨论食物应该要讨论泰式食物，食物非常好啦，那海鲜都非常的新鲜。我觉得如果说是情侣或是一个人去吃，应该都会是一个蛮棒的地方，一个人会不会有点傻逼戏啊？但是我自己一个人很喜欢坐在海边的餐厅吃饭，并不会觉得很寂寞哦。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人坐在海边的餐厅吃饭，然后那种享受没有人烦你，然后吃着美食呢配着前面的美景，如果你不太擅长的话，那可能不太适合你一个人去这个地方吃。我自己其实吃的时候有想象说，如果我下次一个人来吃，我觉得应该是非常的享受。所以我给他的呢是最佳天涯海角奖。事实上呢，当我命名最佳天涯海角奖的时候，我脑中有浮现另外一个泰，就是很想要跟他竞争的一家餐厅哦。那这个泰呢，其实是在普吉岛的时候，我去了南洋的那一家万豪。那个万豪我去的时候，它有一个 Mama's Kitchen 哦，刚好刚开幕吧，我猜应该是刚开幕吧。所以呢，它虽然是饭店里面的餐厅，但是你要走到游泳池外面的海滩，海滩迎走海滩哦，然后你感觉好像已经离开饭店了，然后往左边走，你会看到有一个在海滩旁边的餐厅，那个其实是饭店的餐厅。我跟你讲，那边真的是最佳天涯海角。我那时候去的时候疫情才刚结束，整个餐厅只有我一个人在吃，然后服务生大概有三个，一个在炒菜，一个在调饮料，另外一个在接待。然后呢我就坐在那一个可以看海的位置，点了一盘炒饭，就坐在那边一个人吃，然后点了一杯椰子汁，然后没有人烦我，然后我就觉得天啊，也太舒服了吧。我就在那边看着飞机起降，看着海，觉得超级享受，吃着那杯椰子汁啊跟那个炒饭，我就在那边坐了一两个小时哦。回到房间之后晚餐又来吃哦，我觉得相当不错。所以假设今天最佳天涯海角奖还要有一个泰的话，我可能我就会选择是这里了哦。 好，我们今天的四个奖项虽然都在聊餐厅，但是呢都跟吃的东西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下午茶奖呢，那甜点我觉得很甜。假掰星巴克奖也没有聊咖啡。然后最佳天涯海角奖就是在聊天涯海角，最佳热汤奖讲的也是，最佳热汤奖反而有在讲食物本身，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最后一个我也想要来聊一下食物本身啦，这个叫做真正会辣的食物奖，有没有很荒谬？好，也不是很荒谬，我真的是无论如何得把它拿出来讲。我把2023年一整年我问了一下我自己的舌头，这一整年里面吃到最辣最舒服的菜是哪一家店，于是它就跳出来了。这家店呢，其实我并没有在他的店面吃过。我在第一次去首尔，我第一次去曼谷的时候，去年三月，2023年三月去曼谷的时候，我抵达饭店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Uber E， 不是 Uber E 啦 ，Grab 打开来，想说要叫一个辣的东西吃哦，因为在日本真的太难吃到真正会辣的食物了啦。所以到了首尔或者是曼谷这种有真正会辣的食物的地方，我一到了第一件事情就是马上找会辣的食物吃哦。所以说我就点了 Grab 哦。哇，这个餐厅真的太厉害了，我其实根本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因为那个餐厅呢上面全部都是泰文，然后我看都看不懂我真的是看不懂啦，因为那全是泰文嘛，所以呢我就随便点，我真的随便点，因为看它送餐的时间也不远，然后价格很便宜哦。 Grab 送来的一份炒饭不到100块钱哦，甚至更便宜，我觉得还蛮便宜的啦，因为应该是这样讲，我猜它可能当地价格更便宜，但是它Grab 加了手续费送来之后，那个价格我觉得还是蛮亲民的，我就吃的时候真的是惊为天人啊而且你知道我在房间我点了一个通样一个炒饭，我点了一个打抛，结果你知道没有餐具，哇，真的是有够尴尬。我每次只要在饭店点完餐之后他没有给我餐具，我都不知道怎么办。而且你知道他们的那个没有餐具是没有餐具到一个极致，那个汤啊就一个塑胶袋直接给你装起来送过来。然后我那时候住在饭店里面嘛，我就跟饭店的说，不好意思，能不能给我一套餐具哦？对，就是才有办法去吃那一顿餐哦。它真的是不管是通样打抛猪什么我都觉得很好吃，而且很辣，而且又非常非常的在地。结果呢我就吃了之后呢我真的是心满意足啦。然后大家知道我2023年一共去了曼谷三次，我第二次到了曼谷第一件事情也是打开 Grab， 然后又叫了这家餐厅，因为 Grab 会给你那个，因为 Grab 会给你过去的履历嘛，那个 Relay Key 就是你过去的历史记录里面你点过哪些餐厅，你知道我就想到了上菜的餐厅实在太好吃，我又再点了它一次。第三次去曼谷的第一件事情又是再点了这家餐厅一次，然后我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家餐厅在哪里，但是它的味道我真的觉得超级好。我在今天做节目之前我终于忍不住了，我要来查一下这家餐厅到底叫什么，结果那家餐厅啊那个泰文我不认识嘛，我就把它丢到 Chat GPT 里面让它帮我翻译一下，就它给我翻译叫做小兔子点菜吧。所以真正会辣的食物奖我就颁给了小兔子点菜吧。我真的是很努力的从 Google 上面找到这家餐厅。那这家餐厅呢其实它也有 4.2 颗星，但是评价没有很多。真的就是在路边的一家小店。真的就是在路边的一家小店，不是个什么百货公司里面的店。我跟他说下次我去曼谷我一定亲自造访。因为我已经吃了它那么多次了，而且每次都赞誉有加，我觉得真的很好吃，因为它的辣够辣，香够香，然后又很在地，它没有那种百货公司里面做出来的那种高级感，也当然不会有饭店里面那种高级感，但你吃下去就觉得对，这个就是在曼谷当地你会吃到的食物。真正会辣的食物讲小兔子点菜吧。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名字要叫小兔子点菜吧，可能有别的翻译啦，但 ChatGPT 可能在闹我吧，但我就决定把这个小兔子点菜吧就放在这里了齁。好，我们今天介绍了五家餐厅，其实只有两家餐厅真的跟味道有关，其他三间呢其实都比较跟氛围有关啦。我不得不说，我这样跟大家讲好了，我不知道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对于食物的口味的要求跟整个气氛氛围的那种比例会是几比几的分配哦。我自己觉得我本人啦在评断这件事情上面来讲，在过去的这几年有蛮大的改变。以前大家讲食物就讲色香味俱全，但其实我很少在管色香，我只管味。我就想说好不好吃才是重要的，才开始慢慢去懂香，才慢慢开始去懂看到的那种感觉。以前我真的不太懂，我真的是在疫情前吧 ,2017-18 之后我才开始慢慢看懂这件事情。除了好吃之外有时候氛围更重要。但是呢像我在 住在东京的时候，我通常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我不太会去评价氛围啦，因为你外食的比例是高的嘛，因为你就住在这个地方。但是如果今天我要去旅游的时候，你要我完全只靠味道来选餐厅，我觉得我有点办不太到。因为在旅游的时候呢，其实时间是很有限的，总共就这么几天的时间，你能够吃的餐也就很有限。所以说假设你今天很想要认真吃一餐的时候，我自己还是会希望能够舒舒服服的坐下来吃。有的时候尤其啊，旅游有的时候真的是在是行程很多的时候，假设去吃那种很匆忙的餐，或者是说环境不是很好，只是东兴大家说好吃的餐，我自己会觉得有一点点不太行了。所以说这种当地的氛围啊什么的，真的会让我在旅行的时候看餐厅跟在我平常看餐厅的时候的角度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我选了五家餐厅里面呢，真正能够让我记忆犹新的其实有三家，都不是食物本身所带给我的震撼。原因是因为我可能也没有那么熟吧，因为毕竟日本的食物拉面我吃了那么多家，供饭我吃了那么多家，我可能可以有比较多的想法可以去评价它。但是泰国菜跟韩国菜或许我吃的还不够多到说我可以就是侃侃而谈的去针对非常细微的差异去做讨论。但是我觉得我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几家，都会是我会再访而且我会推荐给我身边的朋友的。因为我总觉得说旅游里面每一件事情都会是你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体验，你要能够记住这家餐厅，能够觉得吃得很开心，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只有靠舌头，可能还要靠一点鼻子，可能要靠一点眼睛，哦，这个菜摆盘很好吃，又或者是整体的氛围你全身就记住它了。好，今天这是我们的第一回的墨本大赏，希望大家喜欢啦。好啦，我们聊了那么多的食物，今年我应该会在平常的节目里面就多跟大家聊一点食物啦。好，那我们就周一见咯，拜拜。